下面的话你们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啊，可以导游们上麦来提啊。刚才屏幕上发出来那些问题我看一下好吗？嗯，请教无也不存在，是不是相当于蛇喻中的绳子也不存在？不是，这个我上次回答了，是吧？我上次回答过这个问题，就是执着蛇有的那个执着去掉了之后的话，那么蛇不存在的这种无的执着也自然就会断掉了。就是本身我们用蛇不存在的那个无来断除有蛇的这个执着点，而舔除了自己对蛇的恐惧的那个心态，是不是？但是当这个蛇不存在的这个力啊，这种分别念断除了有蛇的分别念之后，那有和无是关带的嘛？既然蛇本来就不存在，所以呢，对于蛇不存在的这个无的这种分别念，也是最后是消失的，最后也消失的。就好像我们说杯子的话，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所以呢，你心里面就是执着这个杯子没有的那个分别念，也就消融于法界了。就假如说啊，以前我们的执着点是认为杯子有，对不对？一直认为杯子有，这个执着很强烈，很实质，而且呢串习了很久了，啊，实质性很强烈。后来我们通过仔细的分析的话，发现原来杯子没有，那么是不是用这个没有杯子的这个啊这种分别念？断除了有杯子的那个执着点，是不是？但是的话，当你有杯子的这个执着点被断除了之后，无杯子的这个执着点的话自然也就消失了，因为有无关带嘛。所以说它这里不是指的绳子不存在，是指的无蛇的那个意思，这种分别的话也不存在的意思，是这样啊。人我就是个名言，当然不存在，但四大组成的躯体存在，四大组成的躯体存在，而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个身躯怎么拿人我来代替这个肉身说事。嗯，苦乐感受的这个法是肉身感受出来的，与没有人我没关系啊。如果人我不存在，法我就不存在了呢？嗯，这问题问的稍微有一点，他这个地方啊，问题问的是挺好的，嗯，但是后面的这个思路呢，确实是有一点点搅在里面。他这样子的，一个方面啊，我们先从人我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问的是不错啊，就是说啊，可能道友说啊，人我是一个假立名言，我现在能接受了。但是的话，毕竟我这个四大的身体，我说我这个色蕴，我有血有肉的这个身，还有我的受想行识后四蕴组成的我的心识，这个东西的话确实有的。这个东西我们会后面抉择法空的时候的话，会进一步的破这个段的破法，就有点像刚才那个第一个问题啊。有些道友分析呢，我们前面做那个比喻的时候都说，最开始我们是误认为花蛇上啊，不是花蛇上，说错了，花绳子上面有一条蛇，对不对？然后咱们通过观察把那个本来没有的这个蛇给破了，对吧？这个是人无我的思路。但是你确实也不能否认绳子还在那，它是有一根花绳。法我的这个力量的话，它是通过什么呢？直接抉择绳子本身也不存在。它的分析方法啊，像我们前面说的什么共同五音的这些方法，你用那个金刚血音也好，利益多音也好，破有无声音也好，啊，大缘起音也好，四句声音也好，你从因果体三个方面怎么破都是可以的。所以现在的话，人们的这个感受呢，就会觉得说，哦，那我现在不说我的苦乐感受，我是说这个五蕴身，这个五蕴的身体的话，它有一种啊，肉身上面的话，这它会有一个苦乐的感受，对吧？那个啊，冬天碰到温暖的时候，它会觉得有一种暖触啊，这个让它就很舒服啊。然后如果是冬天还碰到寒冷的话，它就会有一种苦受啊，特别特别寒冷，它会很痛苦啊。就是身体它本来也有一种苦乐感受，还有我们的心态上，这个心态是后四蕴构成的。这个咱们说话的时候习惯的是说我的心态上，那如果我们说这个人我不存在，就说是后四蕴的这个心态上的话，会有一种苦乐感受，这个确实是限量感受到的，这个东西的话断不掉，是我们在凡夫皆位的时候呢是断不掉。这个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我执其实并没有断的缘故。我执没有断的话，其实你要想说把这个东西能断的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当大乘菩萨呢，他抉择到法空的话，他把整个五蕴的本身也抉择为是离息空性，就是指的是色蕴乃至于受蕴、想蕴、识蕴， 全部啊行运全部抉择为是空性的话，那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属于自己身心所设的这个五蕴的本体也是如梦如幻的。所以说到了大乘异地菩萨的话，他就可以做极大布施啊，割截自己的身肉啊，而不会生起嗔恨，他抉择的那个法空的力量啊，在这里呢起到了那个作用啊，就其实这些法一样也是如梦如幻的一个自性啊，如梦如幻的自性。虽然他这个苦乐感受，现在作为我们凡夫修行人，苦乐感受是属于自相的，针对于这个肉身也好，针对于心识也好，它是一种自相的苦乐感受。但是当啊修行到了圣者的果位境界之后的话，它是一种如梦如幻的苦乐感受啊，就不会像我们凡夫人有这样的自相痛苦了啊，是这样子的啊。先大致给你们讲到这儿。其实呢这个问题倒是还是有探究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先涉及到这里。以后呢如果是再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引发出来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去探讨，好吧。那么这里还说到说怎么人我不存在法我就不存在呢，其实他这个是你们应该要熟悉的是什么呢，他这句话的话是一个简单的结论，但他这句话的话是要有他一种理证根据的推法，就是对于我们大乘修行人来讲的话，因为他已经能够懂得呢以一法空而抉择一切法空，他依靠人我空，实际上呢他就可以比量推出而且法我其实也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思路。还有一些的话，如果你把它具体细化呢，每一品呢在抉择那个就是比如说以此类推他法的那个颂词，其实就是一种推法。它这个推法呢是有不相同点，就像比如说我们在学第九品的这个本住品的时候抉择人我空的话，它是说什么，如果能领受的人我不存在，则所领受的这些法就不可能存在，它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点切入进去，那所领受的法的话其实包括所有的山河大地，一切的所知都可以称之为叫所领受，这就涉及到法空了嘛。他是用这个角度来抉择到法空。那有一些的这种智慧的话，他是说那如果人我是空性的，则以此类推法我也一定是空性的，因为他所空的内容虽然不相同，但是他空性的相应该是相同的，这又是一种智慧。那所以他这种说人我不存在法我就不存在的思路是非常广的啊，有很多的啊，所以很多的，所以对这句话的结论呢就看你从哪个切入点去推出来去理解，理解到位了，这句话的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也不是说中观宗随便的就得出一个结论，他每一个结论都有他强有力的这个很合理的这个推证则作为支撑点啊，所以说对这句话的分析要去细一点的分析的话就不会有疑惑了。很想问中观怎么考试啊，这个我还不清楚。等到考前的时候如果有这个安排的话，应该跟其他的预科班考试这些都比较类同吧，出题嘛，只不过出的题型这个很容易的啦，不可能说只出宋词解释，我们也可以出填空啊，可以出选择呀，可以出简答呀，对吧，考点很多啊，这个现在好像还不清楚啊有没有考试以及何时考，这些还不清楚，你们考不考试我觉得都应该好好学倒是很重要的，按部就班好好的分析他的科判思路宋词的这个破法，以及到最后呢落脚点落的抉择哪一个法为空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自己的话一定要去尽可能的串习，那这一点还是很好的啊。什么法本206页入中论的校正最后一句话，原生性悲我敬礼是什么意思，原生源于众生，性悲产生了这种大悲心我恭敬顶礼啊，对于这样的源于众生升起了大悲心的佛陀或者说是佛子，我恭恭敬敬的做顶礼。我没看完整的话从这句话的意思上来讲应该是这个思路啊。五蕴假合的相续可以理解为我吗？它是一个整体吧，我们大家都是把这个，因为我们认为过去的我，现在的我，未来的我嘛，所以它肯定要涉及在一个相续的联系上。但是的话它不是只是把相续理解为我，它是把五蕴假合的这个组合体执着为人我这样子的，但是这个人我肯定是有一个相续性的这样它不可能只执着一刹那，如果没有相续性的话，那么它这个五蕴的这种假合体的一刹那执着为我的话，这种观点可能执着的人比较少，所以它肯定有相续性的。但是 它的设施的基应该是这个五蕴的本身作为我的一个设施处吧，应该不是侧重的不是从相续，而是从五蕴的本身来讲设施处的。左右上下的观带好理解，因为有比较才能成立。可是四大和本住为什么是观带关系，这是对方的这个观点呢，他把那个所领受的粗大的法，不是我们前面分析跟人我观带的时候不好观带嘛，给他破掉了，他现在就改成了什么呢，这个所领受的这个法的音作为四大的这个音色跟这个人我的话作为一个观带，因为他其实这个思路主要是想找一个所领受法，或者找一个能所观带的这个法来成立本住的这个存在，成立本住存在之后，这个能领受存在了，那么所领受就可以存在了，是想借用这个思路啊，所以说给它建立为一个观带的关系是没有问题的，也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本住前面跟你们稍许的分析过那个我们的这个人我的话，其实可以从六界的角度来说，六界就是指的地水火风空时嘛，所以地水火风本来就属于四大的范围嘛，它就是组成人我的部分啊，这个是好理解的，那这个是有的。本住属于色法吗？不完全啊，本住是人我，你们会执着我是一个色法吗？好像这种说法也不是很合适吧。我们不单是色法，我们的那个身体有血有肉的这个整个什么五脏六腑，这些是色法的范围，但是我们还有心识啊，人我它肯定是指的是有情的这个方面来讲的呀，它有情识嘛，情识的话不属于色法，属于心法，是不是？昨天堪布讲了宝性论，说只要有众生存在，佛菩萨就不会涅槃，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祈祷佛住世？他这个呢，只要有众生存在呢，诸佛菩萨就不会涅槃，他这个不涅槃的话是有他的这个表述的含义的。你就比如说我们讲佛菩萨呢，他这个从佛陀的角度来讲，他有三身，对吧？从三身的自信当中呢，那法身的话是从自力功德圆满的那个究竟义来讲的，它就是的法性，而呢从立众的角度来说就是报身和化身，那对于我们凡夫行众生来说呢我们的这些凡夫的这个众生来讲，我们只能见到佛陀的化身，我们是见不到佛的报身的，那如果从化身的相上表现出来，化身佛它都有生老病死的显现，那么会不会跟说佛菩萨就不会涅槃这句话相冲突呢？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之所以这个轮回中的众生能够得到佛菩萨近未来际的恒时救度，他是因为一个呢是佛菩萨的大愿在那里，另外一方面的话在他的显现上面依旧会有生住灭的这个视线的话，是源于众生的信心和福报有关系的。就像这个千江有水千江月，我们本来的这个道理上来说啊，就是说只要天月在，那么水月肯定就会在，这个问题的话不会呢说是天月呢它本身有那个偷懒的情况下啊，哪天的话我要休息了我就不挂在天上了，我要去休息，然后的话这个水月的话就没法现，这个是不会有的，天月永远在那，这就是指的佛菩萨不会涅槃的那个含义。但是的话在名言现象当中，源于因缘法则，水月却有现和不现的情况，就是在天月一直挂在天上的同时，水月还是会出现现与不现的这种表现啊，这种显现。什么原因呢？比如说水干了，水干了这个从意义上来讲，就比如说众生信心和福报不够，就是水干的意思那么水月就不现。所以在我们面前看起来表现就是显现出来，在我们面前呢就是有那个佛菩萨的这种身住坏灭的一个相，那就是说上师也会实现涅槃，上师也会实现有一天色身远离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对我们有没有损失呢？虽然一方面我们知道呢天月永远在天上恒时照看着，恒时呢关注着有情，是这个意思，这是从佛上师的这个佛陀的法身境界来讲，但是的话在名言现象当中能够指导我们文思修行的，指导我们走解脱道路的这个引导者的色身，它却会有呢现和不现的一个区别点。那么现 对我们众生会起到直接的饶益作用。那不现，那佛陀涅槃嘛，对众生是一种莫大的损失，就像呢整个世间的明灯陨落一样，就是这个关系啊，就是这个关系。所以我们怎么能不祈祷佛陀住世呢？对吧？你从究竟了义实相来讲，那自心就是佛，不用往外去求。但是在明言现象当中，你又看哪一个修行人不需要依止一个色身的善知识来促成自己尽快得到解脱，尽快成就弘法利生的事业呢？从来没有，包括佛也是生生世世都依止善知识，最终才成就现前佛果的。所以在明言现象和实相的这两点应该要区别的去了解它，这两者一方面呢没有矛盾之处，另外一方面不代表说佛菩萨不涅槃的这种说法或这样一种表现形式，你要明白它背后的理在哪里，然后呢就能说啊，我们就不需要祈祷佛陀住世。你们可能不要想的那么教条啊，直观的去感受，当一位上师住世的时候和这位上师，跟我们有缘的这位上师不住世的时候，你的修行难道没有区别吗？当然有很大的区别。对众生来讲，就是上师在世的时候，这是众生的福祉，上师隐没的时候的话，正是众生的这种悲哀，所有的众生失去了医护，没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要不然的话，佛法也不存在说啊，从这个姓氏，从这个盛世的话，逐渐走向了末世，到后面的话，佛法会出现形象性的，就不会有这些说法了。那么佛法在盛世的时候，那解脱的人就是比比皆是，多得不得了，度化众生也是无量无边的。那到了佛法，到了形象期的时候，到了快到隐没的末世的时候，那众生的话，能够得到佛法利益的人就是减少了呀。到最后佛法真正隐没的时候的话，那众生就是没有办法得到利益了，它就变成了唯有三宝的那一种一种环境。你这个时候的话，不可能说只是说啊，我知道佛菩萨是永远不会涅槃的，所以说就无所谓。当然是有所谓的嘛，区别还相当的大。所以我们要尽一切的办法祈祷上师，祈祷这些具现在在世间的善知识长久住世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祈祷上师，祈祷佛菩萨长久住世的话，不是光是拿一个法轮呢，拿一个药师佛去祈祷，相续当中如理如法的依教奉行，是让上师真正留住世间的因。你相续当中能够真正的按照上师的这个教授啊，去如是行持，不管是从自力修行上来说，还是从呢努力的利众上来讲，你如果这方面能够做到随顺上师的话，这是真正的能够让上师留在世间当中的最根本的原因。那我们说的通俗一点，以前其实我在讲前行的时候经常摆过这些问题啊，跟大家这些问题应该是交流的不算少了。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就用一个世间的老师的这个角度，其实特别好理解，我们把自己观想成老师吧，我觉得这样比较容易感同身受。假如说你是一个代班的老师，那底下的这些孩子，这些上学的孩子，谁都不愿意听你的，你讲什么他们都不愿意听，然后你讲什么他们都不要按照你这个去做。你自己现在就观想一下，虽然你们可能大多数不是老师，但是你可以自己想一想，你还想教他呢？是不是想远离，就觉得没意思了呀，就觉得心里面有厌烦了，是不是？那你就远离嘛。因为这些孩子的话，确实我没办法教他们，因为他们不受我的教，不受我的这个教授，我没办法度得到他们，就这个意思。所以说真正留下上师的根本的原因在于一教分行，这是内因缘当中最基本最根本最主要的。所以能够留不留得住上师，关键是看弟子的这种心性是否的话能够随顺上师的教言而去行持。上师希望我们能够弘法利生，上师希望我们能够精进修行，我们是不是一教分行啊？上师希望我们佛教徒应该抱团，应该团结和合，然后努力的做弘法利生的这种发心和事业，我们是不是能够一教分行？那如果说嘛，老人家说的话咱们都是啊，一方面表看到上师都痛哭流涕的特别有信心，但是呢上师的教法，上师的教言咱们都没有去接受，而且呢经常是背道而驰的话，那你觉得上师还觉吗？就是仁波切的话，作为这些具象的善知识佛菩萨， 他们确实的话是永远不会舍弃众生的，但是他会想到说，在这一期的教法之下的话，我的这些弟子呢，现在已经不受我的教了，也就是说，我说什么，对他们起不到饶益的作用和帮助的作用，他们不能够一教分心，那我在这一时的话，这期的弘法利生的事业，看样子就已经基本上圆满了，那上师的色身会实现涅槃。会实现隐没的这种涅槃之相。那么我们在前几年上圣波切讲金刚庄严论的时候啊，就讲到了那个法报化三身呢，其中的这个化身相的话，它的这个就是持续不间断的话，是说是虽然说这个佛陀他不是有无量无边的化身吗，这个化身虽然在这个娑婆世界，在这个时间段，在这一期的教法下实现了涅槃，但是佛的化身还会在不同的世界当中，无量的刹土当中，在其他的环境里面呢，又实现成道，继续度化众生。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到的，说相续不间断，化身的利益众生的事业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一批的有缘众生来讲是有间断的啊，但佛陀他化身视线在无量刹土当中，无量的形象去度无量的众生的这个角度，此起彼伏，就是比如说在这里视线涅槃，在那里又视线成道，然后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是同时的，有些时候呢是视线次第起现的，所以他的度化众生的事业根本就没有间断过。那我们只是处于无量微尘当中的那么一点点，假如我们自己的话没有一个如理如法的修习来去呢这个祈祷，来去祈祷上师长久住世的话，那上师的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个色身真正的度众事业圆满之后实现涅槃，那么上师还会有无量的化身在其他的刹土当中不停的在度化众生，以不断的以各种各样的形象不间断的度化众生。但是对我们来说，当我们面前的这个当然根本上师的色身融于法界的时候，对我们就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你怎么可能不祈祷他长久住世呢？啊，这个关系应该要搞清楚啊。这是这个问题倒是问的也很好的。因色成立果色是属于因生果还是属于观待法啊？我上堂课讲的非常仔细了，观待法不是因生果而且我举了是一粒米一袋米的那个关系，你们没有好好听课的话我是不太高兴的哦。我都讲成这么啰嗦，我自己都觉得是一种老太太的方式讲得这么啰嗦了，呵呵，没有听清楚，肯定上课开小差了吧，要不就是跑走了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一念菩提心，就这一念让他人推自己陷入困境，因为一念菩提心，一看这句话就觉得有一点问题啊，要重新开始一切，心痛悲悯心大乘利他无法再生怎么办？其实这种问题啊，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道友们肯定也不太好把这个具体的事情摆出来，确实这么多人啊，几千人不太方便。但是像这种问题的话，就是还是属于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遇到碰到一些实际的这个例子，实际的生活要处理要去面对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自己不是很会去处理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先不要扣着法说吧，就是真的相续当中产生那个真实菩提心的这个意乐的时候的话，不会出现这一类的问题，还是在具体操作的过程当中有你拿捏不好的那个把握不好的地方，所以这个事情就搞得很纠结，然后自己的话也产生了一些退心的那个状态。问的也因为确实也不太方便问得很详细，那我答的时候呢也没办法答得很细，因为这种总相的话他哪个地方肯定是有心结了就是在帮助别人过程当中分寸把握的不好这个就是受伤了吧，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吧，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历程，包括我在内每个人都是应该是有正常有这些心理历程的，它是属于正常的现象。我们现在属于是初发心菩萨，心态不是很稳固的，就没有达到菩提心坚固不退的那种坚韧性，所以平时我们在发心做事的时候的话，就需要很多辅助的因素呢来护持自己的心念。就如果说你的心很坚韧了菩提心很坚固，那其实遇到一些很麻烦的事情的话，可能自己反而是越战越勇，那个心不会退失。 但如果说心不坚固啊，初学者这个时候，那就要特别讲究的，比如说做事的这种啊，就是哪怕是畏字啊，不畏他，其实上师特别讲究，哪怕是菩提心坚固的人，在做事的时候也要特别讲究善巧方便的，因为他这样就容易承办这个事情的成功，他就会对众生有饶益嘛。上师特别强调是这一点。那我们这一点先忽略不说，就先光看自利的方面的话，我们在平时发心也好，为人处事也好，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你的这个心还是处在那种刚出发心者，又想又有对菩提心肯定是有强烈的意乐和信心的，但是呢菩提心的升起的话并不稳固的这样的情况之下，自己的话肯定还会有很多的那个脆弱的那一面，烦恼所摄的这一面的话，那就特别讲究的就是人和人之间打交道的话需要拿捏的一个合适的分寸啊，要学会自护的同时也能够呢啊跟大家一起去承办这种啊，利众的这样的一种作用，这个就特别特别讲究了，所以要好好学。有时候呢，哎呀，这个东西不是说两句话就能解决问题的啊，就是人的心态上面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确实一两句话不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需要多去学习，包括有时候我觉得，乃至于呢是属于我们佛教的啊，像我们上神波切给我们教授过的一些人规啊，做人的法则呀，人和人之间呢把握关系的这种拿捏的分寸啊很重要。我现在跟你讲的都属于人规层面的啊，不要先涉及到菩提心这么高的这个境界了，因为现在你的心已经有点过不去了呢，所以说就是从这个基础的这个地方要打好一些基础比较好一点，所以说是那个这个要注意。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你们还是有机会的话，其实去学一下世间当中啊，语言的技巧啊，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啊把握分寸的那个，还是很有必要的。不要小瞧世间的一些学问，它真的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就是这方面懂得一点，自己的话在这个处事的过程当中就能够缓冲啊这方面的一些矛盾。等到以后我们法学的越来越成熟，你已经逐渐学会把这个法呢直接去运用的过程当中的话啊，在这个它就不会出现像这个问题啊所提出来的那种自己很难受很纠结的，应该是想发心啊想做好事儿，结果的话受伤的这个情况应该都不会有的啊，都不会有的。所以啊这一点我也只能这样笼统的说吧，因为没有具体的问题嘛，也没办法再给大家提到什么样的一个好的建议啊，就是但是也还是很由衷的希望呢，这个道友的话不管遇到再有什么样的情况，其实也没有什么太过不去的坎儿。说句实在话，它只是个过程，你需要有一些时间呢，稍微过渡一段时间。然后呢，作为大乘道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发心立众的这颗心呢，永远不能够退，永远不要倒。其实等到你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以前出现的这些事，也会觉得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这样子啊。好，屏幕上的问题就先答到这里啊。下面还有一点时间的话，先问麦上的道友，来，麦上的道友可以先提问。
顶礼三世三宝，顶礼师父。
你请讲。
我学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师父就是讲的那一段颂词呢，就是我看见我。就是那个字，比如说嘛，我们说这个要火要冠带嘛，那么这个墨学就感觉这个冠带好像是一个万能的，那就那种钥匙一样，就好像一个万能的公式一样，就是放到哪里都可以破其他，可以这样理解吗？
差不多吧，我们名言当中分别念所设立的这些法几乎都是冠带的了。不是几乎吧，全部都是冠带法，好像找不到一个不冠带的法，这就是分别念的特质。分别心的特性本来也是这样子的，冠带而成，假立而成，只是我们自己把它指为实有而已。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么这个就是火和柴要相互冠带，那么如果对方问，那么他们可以自燃啊，我们是有一些他没有火他自己燃烧的那种情况，那这个又怎么破他
对呀、啊，我也想问呢，自然的话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自然，什么情况下它就不会出现自然？如果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因缘就能自然的话，那我现在坐在家里，你现在坐在家里，我们应该就能自然，因为不需要因缘嘛。它肯定要因啊，那个因就是它的可然，能触发它自然的那个因就是它的可然，是这样的。
哦，懂了。那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因加缘，第二个就是观待，这就是我们就是中观破其他最重要的两个，可以这样。
也要分场合来看，在这一品当中你可以这样理解，因为直接对上然可然可以这样分析，换了场合，换了地方，换了所分析的法，对你这个思路的话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吧。就大家养成这种习惯，就是有时候我们名言中的一些具体的推法的话，它没有一成不变的，就像我们在世间当中处理事情了，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这是一个名言吧，这是一个至理名言。因为你的事情出现一些跟其他事情有任何的哪一点不相同，那实际上你处理的方法就要发生相应的调整。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引发出来倒也蛮好。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佛教徒呢，有时候我觉得学了佛之后反而不会处理事情呢，就是他硬套，他用很生硬的那个教条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啊，我要观无常，或者我要什么什么，就是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呢，就给他生搬硬套。其实他不知道佛教里面其实说的是一种法性，就是名言的法尔规律和圣意的法尔规律，虽然它是一个通用的理，但是这个理呢落在具体的任何一个场所，任何一种环境，任何一个对境，不管是人事物，那么它那个因缘法则，它这些因缘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还是会遵循这个理呢去思维，但是它具体去思维的方式方法或者处理的方法就应该要发生相应的变化，硬套是套不上去的，硬套就会出问题，然后人家就会觉得你的行为有偏差，是这样子的。你们其实以后呢分析问题也学会用这种思路，就是比如说刚才你总结了这三点，那针对现在的然可然品它是这样的特色，但是你换到了其他的场合当中，可能你自己也会感觉到我还需要有一些微调，但它的这个宗规的这个思路，比如说逃不出观待，对吧，啊，逃不出这样的一种这个互相观待而成立的那个这些点等等的这些的话，你它还是在那个规律的范围当中，但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啊，是这样。在名言当中处理事情啊，做人啊也是如此，在学佛的角度上面也是如此啊，也是如此，这个才能增长智慧啊。那这样学佛的话会有趣味的多，是这一点呢。不知道这样讲有多少实用性，但实际上你们以后在这实际的生活过程当中，修行过程当中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的话，应该都是会用到这个思路的。再往下
啊，那个卡姆，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这几个课一直在讲这个相互观待的这个问题，那我昨天在观修的时候也突然在想，那要是都是观待的话，那就是说基于我自己来说，那我自己的心识和六道，那也就是在名言中也是相互观待的，这也是一种名言假立吗？
你是说你自己的心和六道是吧？
对啊，那说比如说这
为什么要想到跟六道去观待，你原因是从哪个角度去思维呢？
我就觉得比如说在这个就是你就旁生道嘛，他比较愚痴，就对这种，就比如说他们对这种吃的东西就会特别特别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像特别那种贪似的，好像他也不太去思维这些。比如说如果是我现在针对于我自己来说，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对镜，这个比如说一块蛋糕，然后现在我就什么都不想，我只想得到它，这样我也是起这种愚痴的这种贪心，那这个时候自己不就和旁生是一样的了？
你要是这个角度去分析观待，可能还不能完全认同你这个观点。这样子吧，就是说 你刚才提了这个问题呢，当然肯定是有背后的原因。那通过你这个举例的话，我大概知道你的想法和思路了。那我对这个想法呢，其实还不能完全赞同。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我们在轮回当中或者迷烟当中的所有的这个法都是超不出观带的话，它必须也是要有自己的同类的。就像我们说左和右是相互观带的，但是没有把这个左和那个牦牛去观带，或者把这个左和那个瓶子去观带，就这个观带也是需要有一个他自己会有他产生观带所出现的这个对的一对的这个东西呢是观带的。所以你会发现万事万物的话都在观带的范围当中，但不是指的万事万物的话任何一个法都跟另外一个法有什么样的观带，这是两种概念。所以我觉得呢刚才那个思路的话，我是觉得你要说我和这个六道有关带的话，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我作为能一，整个六道的轮回作为所依的角度，我称许这是一对关带。但是从你刚才说啊，比如说我很想吃一个蛋糕，这个就是跟旁生关带啊，很难认同这种思想。而且哎，但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任何一个问题的问出来都跟我们自身其实会有一些修行的帮助。我觉得这个道友问的这个点呢，切入点其实也蛮好的。为什么呢？我也考虑到啊，一方面呢，带了你们一年的将近一年的这个中观的一些辅导，那么我也很清楚呢，我带的这个班的话是应属于密法班的这个辅助听旁听听那个中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场所啊，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设定。所以我还是想跟你们稍微的啊，有时候就是在问问题啊，这些课余的时候稍微给你们多提醒一下，你们现在属于是大乘修行人。大乘修行人要知道他的这个点的话，就是基本上其实全部侧重点是落在了那个利益众生上面。那源于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基点，对于大乘菩萨的很多的行为的话，他会有一种相对于小乘别解脱戒的话更加灵巧，更加殊胜，更多方便的这样的一种摄持。就像我们平时说的，在小乘的话在身与气质上面是没有开许的，但是到了大乘菩萨戒的时候呢，他在身与气质方面就会有相应的开许。比如说为了利益众生的话，他可以打妄语啊，他有时候甚至于为了利众的话说到粗语啊、离间语啊等等这些。这些的话当然具体的内容要分析，不是随便就说的啊，它里面有些条件这个我们今天这里先不讲了。那么这个思路想告诉你们的思路的话就是什么呢？越走到大乘道上它有无数的善巧，所以大乘的这个最大的唯品是在于嗔恨以及呢自私自利想求自我发心的这个点上。因为说到嗔恨的话，它直接损害众生。那自私自利的发心，它就会损恼呢这个为利众生而成佛的这样的这种菩提的愿望。而小乘的这个最大的执着点在于呢断贪上，大乘的最大的这个点上是在于断嗔以及呢断除自私自利发心的这个点上。其他的话它其实它的那个运法啊确实是灵活自如，非常具有善巧方便的。那么乃至到了密乘啊，就是比如说你像啊，我今天是借的这位道友这个很好的问题啊想引发出来，倒不是专是针对这个道友好像说他道那么多的不是啊，就我们针对这样一个话题，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比如说大家的话就特别紧张自己的烦恼啊，自己的贪欲啊这些。但是你们现在毕竟是属于一个密法般的一个修行者，那你知道在密法的这个基点之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好的哦，这个就是更加具有善巧了，因为他的见解都是在等经无二的见解上面去摄持的。所以你们要想真的想借用我们尼玛自宗的大圆满成就，你们现在苦恼的地方，你看你们现在这么努力的听我辅导，然后你们有一部分的道友还进了这个中观的研讨班，然后你们不顾家人的反对拼命的维持自己学佛的这样的因缘，然后晚上的话次次课都不落，这么用功想为什么呢？想解脱，无非想解脱，想利众，是吧？那你一定要知道，现在我们平时的这个串习的点，就应该跟你自己所修的那个法的那个见修行果要去相合。你的分别念 也应该尽可能的跟他的那个相去相合。这个思路我慢慢的切入到主题了，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自己平时的这个修行的主要方向终究是想借用呢这个我们尼玛派的这个密宗啊的大圆满的话，好好的去修行，那你要意识到你现在所学的密法的这些见修行果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那你们有一些啊，当然是我带的，按理说181界的这个啊1801界的这一批道友，按理说是啊幻化网都已经学完了。那对于幻化网的整个它11品的这个内容的话，它都跟密宗的这个等经无二的见解相挂钩。那去看这些问题的时候，或者对自己的，比如说作为一个小乘修行人，他在看自己的烦恼的时候，他就像看到毒蛇一样，想尽一切办法就去断，沾都不能沾。然后大乘菩萨的话，在看到这个对面对烦恼的时候，他就有转为道用的那个方便方法，因为他知道怎么样把这个烦恼的话，就是把这个肥料变成菩提的资粮。这些方法其实我们在前行也好，入行论也好，讲了很多很多了。那在这个密宗的修行人的这个眼界当中，烦恼本来就是智慧，就这样子的，直接站在果位上去修。所以你看你自己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你怎么去运用的问题，坐上和坐下是不能脱节的哦。我告诉你们这个方法很实用，意思就是什么呢？你们现在的修法跟你们平时习惯性想对治烦恼的思维模式差距有点大啊，初定位直接钻到小乘那儿去了啊，入定位直接钻到大圆满那儿去了。这样子修是互相牵扯啊，互相拉扯，哪个方向都走不去。所以要达到目标一致的话，那在你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也要去串习密宗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些坐下方便的这个修法作为方面，哪怕是用大乘的显宗的那个平时将生活转为道用的啊，就是生活的这个吃喝拉撒转为道用啊，什么这些方法用，它都是会跟密宗的这个思路是可以起到一定相合作用的，要学会用。所以你刚才的那个分析方法啊，就怎么说呢，有稍许的啊，当然这个我这个讲法也不一定很准确啊，但是呢我就觉得从这个思路上来讲，我觉得你们还可以再开心一点，放松一些，放松一些，想吃蛋糕就吃了嘛，吃之前好好供养三宝，不一样是功德，带着愉悦的心情去吃，这个的话比那种想吃又战战兢兢的不敢吃，实际上呢自己相续当中，比如说喜欢某一种饮食的这个欲望暂时没有断掉啊，又想呢觉得道理上我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贪执，又想去断，这个断的方法的话，那小乘的不好用，咱们就换一种方法，因为我们本身毕竟是密乘弟子，你就直接把它观想成是佛菩萨加持的西地，然后好好去受用的话，从暂时到位的角度，虽然这个可能不一定说我就能直接对着我相续中的贪欲心，但是这些东西的话对我们直接的解脱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你还不如开开心心的去吃，然后做一个利益众生的观想也行，做一个供养三宝的这种发心也可以，甚至于安住在实相当中怎么都是可以的，以此类推，以此类推。所以说句实在话，有的时候呢那个从别解脱戒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修行人看起来就是一种苦修如果是从呢站在大乘和密乘戒的这个修行人来讲度的话，好像很像那种很放松的状态，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成佛是有一点点这个风格，因为它的力量大，它对于所有的我们以前认为是这个很麻烦的这些呢烦恼啊痛苦啊这些东西的话，它都有一种转变的那个力量吧，我就是这种话不知道说起来贴不贴切实际上他的眼睛看他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然后反过来这个对面的，就是意思说我们所缘的这些痛苦烦恼这些东西这些看以前觉得污浊的这个东西呢反过来对我们所摄持的那个力量也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你的心就是哪怕是千分之一程度的这种控制力，我是觉得我们最终的方向应该往那方向走我虽然今天说这句话呢 对于很多道友来讲，虽然不是代表的，就是说啊，以后你们就可以吃吃喝喝睡睡啊，从此之后就是轮回中的放逸，越发的放逸，那我的过失就很大了。我还是在讲呢，我们永远要想到的去怎么去对治它，然后的话是需要有一种修行人的味道在当中，但是这个对治的方式方法和他的思路，我们要努力的去偏靠向大乘。还是这样，不修不成佛，确实是这个道理。密宗也是需要精进的，但这种的方法的话我觉得你们去尝试用上师给我们教的大乘显宗和这个密乘的一些你能够用上的窍诀去调整，它也需要一段的过程。那你的心永远在那里的话，串习的久了，你就发现它会起作用了，而且那个时候你还是很放松的，很开心的。可能大家会觉得修行没有这么苦巴巴的啊，修行没有这样的，我的整个心都抽在一起，整天提心吊胆，整天揪在一起，整天苦大仇深的，觉得我的解脱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其实它不是这么一个状态，不是这么一个状态可以慢慢去调那是借用这一个点引发出来我们平时一个修行状态的这个描述。那也希望你们能举一反三，对任何的事情都应该带着一种比较包容的温和的一种接纳性的那个心态去面对它，是很有必要的哦，是很有必要。所以学佛的人应该很开心，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最终自在的获得成就啊，这样吧，好吧。好，再问。
喂，法师啊，对对对，我就刚上节课，我就有个问题在问，就是在净土话会是它很殊胜的话，就是因为它会很方便的就针对没有证悟的人，就没有证悟空性的话，他也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他可能这一生没有证悟，对那个中观可能不太了解，没有证悟空性。但是他凭靠对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他也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在那边修空性，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法师，看吗？
这个的话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说你整体的思路是没错的。比如说我即便是不懂中观的空性，但是我可以借用呢净土法门的这个一心念佛，对佛陀的这种纯净的信心，在临命终时的话，确实有往生的这个机会的。这个本身净土法门就是这样的一种驱导的方式，对不对？但是的话，它不是说到了极乐世界我再修空性，它其实到了极乐世界的话，当下就能够，如果你能化开见佛，那当下就是能够获得一地的果位，这是一种法性力。所以这个途径呢又是另外一个方便。但是呢，要想通过我们平时的就是不是借用密宗的那个六中阴的窍诀，仅仅是显宗的这个净土法门的这种寄生人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念佛往生也是需要相当深厚的一个功夫的。就单从这个念佛这个问题上，它里面也是有很殊胜的一些就是关键点。其实你们如果在净土法门一门深入的去学了以后，对于净土的这个念佛的话，它有点像那种其实一样的，就我们平时说的法法相通，一通百通。他念佛的那一点一旦专注进去的话，其实他的禅定的智慧禅定的力量，智慧的力量，乃至于六度的力量，其实在一声佛号当中圆满具足，那也是我觉得是没有矛盾之处的其实都是一法通则万法通的那个道理。任何一个法门，如果说这个法你修它的过程当中你能够达到成就的那个程度，其实它在你解脱的时候需要所具备的这些因素，它是潜移默化当中自然都会具足的。虽然你不用把它特别分离出来说我学净土我还要单独再修个中观，不需要这样，但是实际上你在念佛法门的一门深入当中，如果让你能够达到临终直接去往极乐世界的这个量的话，其实你这些因素的话是在念佛的潜移默化过程当中自然具备，只不过的话我们不用那么多的分别念再去把它剥离出来而已，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确实对净土有信心，那也是一心一意的去好好的在那上面去圆，一样去下功夫，也是很好的，也是很好的，也能修出来，好吧。
看我还有个问题刚才讲那么多，是不是就是所有的对治的话就在心上面的那个执着上面在对治呢？就我们现在所有的那包括念经啊文字啊，都是用善的那个方法对治恶的那种习气，然后这个善的习气后来的话也是没有， 就是说也不是太需要执着的嘛，是不是会不会就是这个意思呢？就他刚开始会执着一个善，后来的话这个善的执着也没有的话，那就才是真正的那种嘛。
要达到了靠近实相的状态的话是这样子的，但是他这个过程是要确定你后面的话确实依靠善的这种执着对峙了恶的执着的话，才能谈到后一步对善的执着的一种观他自本体空的这样的如梦如幻的舍离。这个次序是不能够混淆的，而且要到量啊，才可以考虑到他后的这一步。
我再继续接下来问一个，就我们现在学这个中观，是不是在对峙他对事物的那种执着方面呢？还是在
主要是对峙有边的执着？就是我们说的实用一点啊，我们的所化众生都是凡夫修行人，龙门菩萨不可能去给一地菩萨再去讲这个中观根本慧论，没必要了，对吧？人家已经把这些理论直接就现证了，所以这些理论，这个整个中观根本慧论27品的颂词，是对于我们凡夫人的执着点。他确实可以直接抉择到呢离系大空的远离四边八系的大空性，但是对我们实用性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主要破除的我们右边的执着，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哈，不是说从这个法本身的作用来讲，法本身的力量是可以切入到实相当中离系空性的，但是对我们的中下根基的修行者来讲的话，我们学中观大部分起到这个作用的话是破右边的执着，因为我们的执着点 99% 都在这里，是这样子的。
这个话也可以理解为它这个中观的话，它也是相对于境界的高低层次来开始决定它到底是在哪个层次上，那就在你学了中观后在哪个方面吧，也是那种相对性的吧。
那我觉得你这个话我还不完全认同，我是说如果从中观本身这部论点的角度来讲，他没有说针对于所化更新的话他达到哪个层次，他直接给你讲到最高层次的所化的这个所学的这个论点的本身直接觉得就是大空离系的究竟般若。从能学者的消化程度上面，可能有些达到的是小乘阿罗汉的状态，有些达到的是单空的境界，有些达到的是离系空的境界，这样讲可能比较准确一点。论点的本身是抉择到究竟见喽，没有区别了。这个在就是我们理解论点的菩提伽罗的智慧和福报的区别，使得我们有一些层次的差别，这样讲比较精准。
没问题吧？我有一个疑问，他就是在同一时间同类的分别念还无分别念，只能升起，只能是一个。他这个用同类的话，就是我有时候觉得他是不是相同的呢？就说他同类的分别念的同类分别念跟无分别念在同一时间只能升起一个。它这个同类是相同吗？它这个用词的话是用相同。
好，我给你解释这个，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啊。说到这个同类呢，你那句话的话总的从哪里念的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不管这个话从哪里念，我就说给你表述一个这个意思。就是说有分别念和无分别念的话，实际上它是属于我们凡夫的心识的一个这个范畴的一个东西，有分别和无分别。那么无分别的话还有一种的话是属于圣者智慧当中的一种无分别智的那一种无分别，所以你把这个能区别开，那作为凡夫人的这个分别心，它的特征就是说对于有的分别念和无的分别念，所以我觉得你那句话不知道摘抄到哪里的，所以我这句话的本身的念法它的断啊，就可以有两种断法，有分别和无分别，和有的分别念和无的分别念，就是这两种都意思都是不一样的，意思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凡夫人的话，他升起分别念的话，一刹那只能升起一个，只能升起一个分别念。所以当他升起有的分别念的时候呢，那无的分别念说，我们说可以次第升起，比如第二刹那升起无的分别念。同时的话，有和无在一个刹那当中升起，这个同时升起有和无的话，这个在分别心的这个领域当中，它是做不到的。就好像我现在要求你同时在同时的这个时间点上一个刹那当中，你又给我生贪心又给我生嗔心，同时升起两个不同的分别念，你给我生一下试一试，你就发现你是做不到的。就这样子，其实很好懂，自己去感受一下的话是好思维的。 这是你最后一个问题了哦。
鼎鼎上师三宝鼎鼎堪摩，弟子的这个问题是关于这个今天这一课当中关于科判的这个理解，就是在那个破火星自信成立，上师给我们安利了三个科判，一个是破火星之本体，还有这个破彼之能力，还有彼二之摄意。我主要就是对这个科判，比如说这个自信成立和这个就是比如说破火星本体，这个我想就是堪摩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就更准确的去理解这里讲到的这个火星自信成立，为什么是从这个火星本体和这个彼之能力，就自信和这个本体之间的它的这个关系。阿弥陀佛。
这个地方的话我也教给你们的一种思路哈，以后的话可以举一反三，不会呢就是再往后面又碰到不同的科判呢就不是很好理解。其实这个地方的话，所谓的自信跟本体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在破火星自信成立的话，就是指的是对方宗派他所理解的本身这个火核心它有它的自本体的真实本性的一个成立。那在破的时候的话，肯定是抓住对方的观点直接破火核心的本体，对不对？火的本体和心的本体是不是可以以同体或者他体的方式呢自行成立？因为除了这两种关系之外的话，可能我们也找不出第三品的一种实有存在的关系了。一些办法是自行成立的话，无非就是要不就是一体，要不就是他体嘛，这个是周变性的。所以这个是属于说破火星的本体跟它自信成立的这个直接是相扣的。另外一个破彼之能力，你就要需要，你不能光去抠这个科判然后在这上头去琢磨，你需要去找这个科判下面所含摄的宋词，你就会发现对方他想成立火星的本体，他找了一些能力根据，所以我们紧接着对于对方的能力根据再进行破折，特别好懂。哎，所以这种思路的话以后懂了，就是比如说你发现哎，我觉得这一块的话是怎么联系起来的，直接去看内容啊，看了内容马上你就知道，哦，原来它是这样联系的。为什么会破能力呢？不是说这个不是全部都是说啊，中观宗为什么这里又拐到能力上，是因为对方想要承许火星的本体成立，他找了能力根据呀，他找了理由，就咱们通俗的话说找了理由了。那我当然了，因为对方的落脚点还是想程序火星的本体成立嘛，那我当然是需要去根据他找的理由，破了理由自然就破了本体，是这样子。就是我跟你对话，我在跟你辩论，那我跟你辩论的时候呢，那我的观点呢在一步一步的发生一种变化啊，我在说这个东西成立，你破我的成立，然后我又说了一些理由，说我因为什么理由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成立，你当然要破我的这个理由啊，就像对话的过程是很相仿的。然后介于对方的这个宋词的这种思路的一步一步走下去的过程，那这些高僧大德就是这些印藏的这些论师啊，尤其是藏地的这些论师们，他们为了方便我们后学者好去理解他的思路和框，这个他整个这种脉络的这个框架啊，所以说呢把他这个科判列出来帮助我们理解的。要知道它的来源，你就会知道这些科判应该去怎么分析了。下次的话在有疑惑的时候先去看看内容，如果说内容上还是无法理解的时候呢，那当然再来问啊，这一点都是很好消化的，我们到时候还可以再交流好吗？
顶礼堪摩，弟子有一个问题，就刚才一个师兄问到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它是最低的品位是什么品位啊？
如果说是你对于净土法门比较有信心的话，你先去看一下那个上师讲过的净土三经呗，他讲到了九品往生啊，有下品下生啊，什么品位啊，最低的就是下品下生的品位。我也讲得很笼统，因为这个东西好像一两句话的话没办法解释得很清晰，先去了解一下净土吧好吗？了解一下净土，如果确定自己还是很感兴趣的话，那也可以去学，可以去念，没有问题的。那跟你们学会的管理不冲突的话，其他的自己想学什么其实都没有什么障碍的，好吧？好，往下。
那个堪摩，那个就是我曾经在去年的时候听到那个慈聪罗珠堪布有一个提问者，就说是 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最低是一地以上的这个菩萨。那这个刚才那个师兄在问到，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到那里再证悟空性。那我就感觉不太明白了。那就是说，如果说
这个问题啊，这样子的。刚才我在回答那位道友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也给他稍许的在这个他的描述上面做了一点点的纠正。我是希望你们能够听懂我们对话过之后啊，比如说对方问我答，我们思想做了一个交流和沟通之后的话，最后的那个落脚点在哪里。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大家来讲就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按照这个慈上师说的呢，是属于是正常往生。正常往生的话，当然呢，到了那里就是一地菩萨，所以并不是说到了那里再去修空性啊。他其实如果能够花开见佛，一定是一地菩萨以上的果位了，是这样子的。但是的话，我们说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有带乙往生的嘛。带乙往生的话，他不是一地菩萨的果位，他是凡夫结位，但是的话不会轮回的凡夫，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还是需要多去了解一下净土的法门，然后的话再去这个这些问题的话，其实是比较好懂的，还是比较好懂的，好吧？
好的，感恩看母。那也就是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待业往生，他这个就说是还没有达到那个正悟那个人我的级别嘛。
不是说没达到人我，大乘的话没有单独人我的证悟的果，大乘的初果就是圆满证悟二无我空性，就是人我和法无我同时证达。你们要对于大乘的道次第的话，就以后我们学多了啊，慢慢再熟悉了。咱们不能把小乘的道果和大乘的道果像抓簪巴一样抓在一起去理解，或者说啊，那我修这个大乘道，我什么阶位先得到阿罗汉果？没有的，除非你自己退发心了，退失菩提心，自己不想走大乘菩萨道，不想成佛，只想求自我解脱，改走小乘道，才会有小乘的人我空性的阿罗汉果可得啊。这个思路一定要搞清楚哦。大乘的初果就是说，大乘的最初的阶位的超凡入圣就是一地菩萨，一地菩萨的果位必须是证悟二无我空性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是往生净土，正常的花开见佛，就是达到大乘初果的这个阶位了。那如果你在凡夫位，在我们这边当人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是修集圆满的话，你可以直接呢这个去往到极乐世界，可以直接成就的还不一定是一地菩萨果位，甚至于更高品位的，甚至于有直接成佛的都有可能啊，看自己的根性咯。那根性最差的呢，就有待业往生的情况嘛，这些都要看自身的根性啊、福报啊、因缘是否达到一种成熟的修量，是否达到成熟的状态，这个是不太好定的啊。但是呢，大乘道上头的话是没有单独人我空性证悟的果存在啊，这一点就是这边的话，你们听多了就会熟悉了，好吧？
好的，感恩。
感恩陀佛，弟弟上座三宝，弟弟看母，弟弟有一个关于这个修上师家的问题。就是在打坐的时候，这个闭眼的时候呢，这个分别念不时的上涌，但是在想睁眼嘛，就是这个保持不住，这个就是还是不断的这个眨眼，怎么避免这种这个现象？
这个的话，我们说肯定的话，就是打坐的时候的话是要微微睁眼的，他那个睁眼的话不用睁的特别的明显，就是睁的很大哦。实际上就属于是那种三分之一的状态就足够了，就是其实有时候你们看到佛像里面佛陀那个眼，他佛陀的目光下垂的那个，就有点像我们打坐的那个状态。然后的话，如果是觉得睁眼的不适应的这些问题，像眨眼啊，我不知道你这个眨眼的话，就我们正常人好像这个眼睛睁个几秒钟或者睁一会儿，它就会有眨眼的情况，这个没有关系的，这个不用特别的去计较说我眨不眨，眨眼会出问题，它不影响自己观修。你现在的话，你的动作啊，就是我们在打坐要求的话，必须要眼睛微睁。 那么你心里面其实脑子里头一直是观想到的，应该观想的上师瑜伽的那一部分，所以对于这个扎眼的话，和你观想不起到直接冲突的作用。如果说是有其他的方面，就是你会觉得我稍微睁眼，会觉得眼睛酸涩呀，或者说你这个特殊是扎眼很频繁，那应该是跟你那个不太习惯啊，就是有点紧张，身体也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会出现那种现象，甚至有些就是觉得好像就是有那个眼睛酸涩想流泪的。那其实我们知道啊，你像咱们白天12个小时甚至于15个小时都睁着眼，咱们眼睛流过泪吗？没有。那就说明在坐上为什么有一小部分人会出现这些反应，就是他紧张，他的心就开始关注在眼睛上，其实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些问题。你放松下来，你脑子里就主要去专注你该观想的，比如说对上师的信心啊，对上师的祈祷啊，或者你自己所缘的真行的这些法，你就不会考虑，就不会去那个，不要关注在这个眼睛的那个睁的多大呀，或者是往哪看呢、啊、那些问题上的话，你发现你修很久的话，你的眼睛也不会有一些特殊的这种难受的情况，其实就是习惯就好了，继续去练。任何一个法就是我们说就是一个习惯，以前闭眼闭习惯了，那么等到你睁眼睁习惯的话，那么这个修法也就自然而然的就持续下去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吧。那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